对。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神啊，你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你每一天，主啊，都带领我们。主啊，求你的宝血，主耶稣，求你的宝血，你的宝贵血，再次的来洁净，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从你的话语中有领受，也求你纪念你的仆人，让他在这里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亲自的教导，主啊，不是出自于他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啊，今天 Shen 啊给我们带了这一个儿童时刻啊，好像孩子们很安静啊，在他分享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孩子好像给他在拌嘴，是不是啊？以前好像很难管教，但是今天 Shen 好像他在这地方，哇，你看他在整个分享的过程中下面的孩子都很安静啊，所以感谢神啊。今天我想善已经来我们中间差不多快一年多了哈，接近两年了。那这个弟兄啊，他每个星期就是这样的专注于在我们的教会里啊来听到啊，他有很多的负担，他也很喜欢我们这一群啊这群华人的基督徒啊，真的很感谢主啊。我们很多弟兄人家到这地方来是因为人家的老婆在这里啊。人家善不是，对不对？他还是单身的弟兄，我们看到两年以后他在这地方来服侍主，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鼓励他一下啊！感谢神。那昨天呢，我们这一个我们的儿童事工部啊，在Georgia 在 Ringo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儿童的摘彩的活动。哇，真的是我们看到孩子们这么样的开心啊，这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去摘采葡萄，昨天真的是很快乐的一天啊。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年我们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有姐妹说来茶城这么多年了，二十多年了，好像从来没有搞过这么大的儿童的这样的聚集，就是华人儿童的聚集啊，我们这一个教会算是第一次哎啊，真的感谢主，上帝使用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见证。我想茶城华人教会在将来在茶城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多的啊，能够为这个社区来服务，能够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茶城这个地方有一个群体，有一群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在这里敬拜神。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我看到好像有新人到我们中间，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欢迎他们，感谢主。那今天呢，我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大家都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讲人物啊，讲人物，好像是从创世纪一直讲到现在，讲到大卫了。那讲人物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给大家串一下啊，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刚刚信主的啊，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悉。那透过人物呢，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圣经，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些他所拣选的这些人身上，神要有什么样的作为，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那透过我们来看这些圣经的人物，来帮助我们要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那讲到大卫这个人很特别，在圣经中啊，没有一个人物啊能像大卫这样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他的人生啊真的是有高山有低谷啊，这一个人很不得了。圣经中有62章啊都是与大卫有关系的啊，没有一个圣经的人物能像大卫用这么多的这一个章节来描述大卫，包括了大卫的诗歌。所以他们说如果要讲大卫啊，恐怕要讲至少10个小时啊，要讲大卫讲10个小时，好像大卫的每一个故事都能够讲一篇道出来。 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在想，哎呀，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那我知道有人写大卫，写这个大卫的这些有关他的这样的一生啊，都花了就写一本整书啊。那读那本书都要起码要一个月，可是要用40分钟的时间要把大卫的一生讲一讲，很不容易，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所以真的要为我祷告哦，我给一些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说，我说今天啊要为我祷告，要为我这个星期天的讲道祷告，因为今天这个星期的讲道好像很特别，我觉得这个题目大卫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讲起来很不容易，所以感谢神。那刚才呢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啊我们知道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哈，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啊，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啊。这地方撒母耳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因为扫罗啊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所以说呢神要废掉他。在圣经中我们知道撒母耳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说悖逆的罪啊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因着这个原因神就废掉了扫罗，废掉扫罗啊。扫罗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可是呢他行事为人的时候，他常常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啊，不照着神的意思，所以他不是一个顺从上帝的人，所以就被神啊从王位中拿掉了。但是呢神呢却要兴起一个人，这地方讲说什么，他要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个关键点。上帝啊要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做王，那既寻找了，既废了扫罗，就谁啊，就选立了大卫做他的王啊，选大卫，又为他做见证，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大卫怎么样，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他必然是什么样，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是一个重点，这是一个重点。那我们说大卫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卫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大卫名字是被爱的，蒙爱的意思哈。他是谁的后代啊，大家知道吗，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路德这个女子，对不对啊，她是一个摩亚的女子，可是呢她因信靠耶和华，她最后啊她跟着她的这一个婆婆拿俄米啊到了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一个姐妹啊她有生命啊，她敬畏神，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财主名字叫波阿斯，就娶了她。那波阿斯娶了这一个路德，生了谁呢，生了俄贝德，那俄贝德呢又生了耶西，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这一个大卫啊他是属于犹太支派中的啊，是属于犹太支派中的。耶西呢有8个儿子，他是最小的一个。大卫啊他的一生啊他是跌宕起伏啊，这一个人啊他的生命啊真的是精彩动人啊，有传奇的色彩。圣经中有62章来描述，是讲有关大卫的事情。所以大卫他是集牧童、战士啊、诗人、君王、先知、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集于一身啊，这一个人真的很了不起，这是一个生命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恩高的一个生命。那他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中有150首诗篇啊，其中呢有差不多一半啊都是大卫写的啊，所以我们说大卫这个人和神的关系非常好，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在整本圣经中只有大卫这一个人 被称为合神心意的。那究竟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啊，我们来看啊。我们说整个圣经，这个圣经中啊记载了大卫啊，他有三次受膏。第一次呢，他还是一个牧童的时候，神拣选他，让撒母耳膏他。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啊，这一个祖父吩咐撒母耳去这一个犹大的耶西家里面去膏他其中的一个儿子，要做以色列的王。那耶西呢就去了，他顺从了，他去了。去了以后呢，耶西呢把他的儿子带过来，哇，一个个的都长得很俊美高大。可是呢，撒母耳走过以后，耶和华神说这都不是。都不是，那是谁呢？难道还有吗？好像这孩子都在这里啊。说你家还有孩子吗？哎，耶西说还有一个，在哪里呢？在放羊呢。你看哈，说明这个大卫在他家里面怎么样？哎，被轻看，因为又小，而且放羊在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工作。犹大的旷野啊，那个地方是有很多的野兽的。一个少年人去放羊，你说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心疼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去放羊去，你说能忍得心吗？这耶西啊，估计孩子太多了，这个孩子少一个也没事儿。哎呀，我都在想，你说这个大卫从小的时候哈，他就缺乏父爱，我是这么认为的了。但是大卫的生命哈，他虽然在世的日子，你看哈，他虽然他的父亲啊，好像不是多么太疼他。但是你知道大卫在他这一个牧羊的人生中啊，在他在少年人在旷野中牧羊的时候，他却一直操练建立了和神的关系。哎，这个很不得了。一个牧童啊，在旷野中，他除了羊陪伴他还有谁啊？就是神。所以大卫啊，你看他还会弹琴啊，他在这个旷野中他没事就弹琴啊，他从小就操练自己和神独处的这种关系。所以说上帝拣选大卫也是很特别的。结果大卫来了以后，神就说就是这个人，撒母耳就膏抹了大卫，那第一次膏他。那第二次呢，是大卫要做了犹大王的时候啊，他受膏。第三次什么？第三次是他做整个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受膏。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每一次受膏，他的生命都是不断的被提升，他的职分不断的被扩张被建立起来。我们知道这一个膏抹啊，圣经中的这一个职三种职事是要被膏抹的啊，被油膏的。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啊君王啊，第二个是祭司，第三个是先知。大卫啊，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而这大卫是真的不得了，大卫他被圣灵膏抹，他被这个撒母耳膏抹以后，就有被圣灵所感动，就被圣灵所充满。所以我们说在犹太的文化中，在希伯来的文化中，传统中受膏的礼仪呢，是膏油啊被浇在这个受膏者的这一个头上，于是呢在头上呢就画一个小圈啊，或者呢是画一个小十字哈，这个小圈就代表着这个冠冕，十字是代表着希伯来文中的一个字母哈，是一个记号，象征着这一个人是被分别为圣的。象征着圣灵降临在这个人身上，他被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了。大卫呢，他是有三次受膏，真的是感谢主。他每一次受膏，他的生命都在被提升，他的职分被扩张啊，他的身份地位也被提升。我被膏过一次，我是在我受洗以后啊被膏了。被膏以后呢，这个旧金山的这一个丰收神学院的王伟成院长，他在中国大陆他宣教啊，他那时候带着吴秉章牧师，王伟成牧师、吴秉章牧师，他们随行的大概七个人啊。那个天是在国内啊，那是一个冬天啊，我受完洗以后，他就用油膏我啊，膏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将来要做牧师、做传道人，感谢神，那神就成就了，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上帝真的是就是这样来拣选，所以说受膏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大卫呢受膏，他呢在这一个生命的成长中被圣灵充满，被神的带领，他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成了合神心意的王。那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的成长啊，他有这么几个阶段。大卫的一生啊他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是历经坎坷的。 多少的痛苦和打击啊，多少的这一个迷惘，多少的这一个心情的失落和伤害，多少的重压在他的身上，是弟兄姐妹是难以去想象的啊。大卫呢，他虽然做王，他最后做王了，可是他也曾经软弱犯罪，他也被管教，所以他的一生啊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啊。那大卫呢，他的这一个有几个阶段，第一个说是灵性美好的成长期，这一段时间呢是一个少年人，是个少年人。第二个呢说神勇得胜的征战期啊，自从他打死了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以后，那一天他就开始走向了战场啊，走向了战场，就成为一个神勇的勇士。第三个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一个逃亡者，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得胜了，谁嫉妒他？肯定有人嫉妒他，有人喊那个，所以说以色列的这个妇女啊，这个嘴巴啊，这都害死人，说大卫杀敌万万，扫罗杀敌千千，哎，好像听起来很让人悦耳啊，可是这句话却把人家这个大卫给害了。你说姐妹啊，是好心办坏事啊，你到大街上去喊去吧，喊了以后扫罗嫉妒要杀他。大卫一逃亡就是6年啊，说有人说是大概10年啊，有人说是10年。所以这个逃亡逃到哪里？逃到旷野里面，落草为寇啊，甚至没有路可走了，甚至软弱了，跑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差点被非利士人杀掉，就这么装疯卖傻啊，擤鼻涕啊，吐口水啊，往嘴唇上乱抹，你知道就装疯卖傻啊，你知道这是大卫啊，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还有什么成为君王的得胜期啊，他最后他终于为王啊，扫罗死了啊，大卫就兴起了。还有灵性失败的管教期，做王就做得很舒服吗？越舒服越体贴肉体。有一天在平台上游行，看到一个漂亮的妇人啊，名字叫什么伯士巴啊，他就喜欢上人家了，是乌利亚的妻子，他就占有了人家，而且呢让这个女的怀了孕以后，结果这个没有办法掩饰这件事情啊，结果呢她就把人家的这个丈夫给杀了。你说这坏不坏啊？太坏了，坏透了，我都恨，这都坏透了。所以但是你知道她被管教啊，神责备她的时候她立刻悔改，她不像扫罗被责备的时候是不悔改的，把责任推出去啊。这一个大卫是知道悔改的人啊，他被管教，刀剑从此不离开大卫的家，最后他家里面惨得不得了啊，付了代价。还有最后说安静谦卑的老年期啊，成为老年了，大卫被管教以后他的生命就成熟了。所以大卫的一生啊有这么几个阶段啊，他是灵性美好的少年人，在旷野牧羊的生活造就了大卫依靠神、仰望神、亲近神的生命品质。大卫啊，他双目清秀啊，他长得很清秀，这个孩子那容貌俊美，被膏之时圣灵就大大的来感动大卫啊。当撒母耳将油膏在大卫的头上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了。说圣灵离开扫罗以后啊，扫罗呢被恶魔搅乱，少年大卫呢他善于弹琴，于是呢就去这一个扫罗旁边啊，去帮他拿兵器，就在扫罗，他是帮扫罗拿兵器的，帮扫罗弹琴的。扫罗这个人啊疑心很重，在他身边他不用这些其他支派的人，他只用便雅悯人，可是便雅悯支派没有一个人能够弹琴。最后他们说，哎呀，有人就说那个有个少年人说，哎，我知道耶西的儿子大卫他会弹琴啊，他可以让你心里面舒畅啊，就弹了一弹呢，这个撒旦就离开啊，所以就没有恶魔搅乱这一个扫罗。扫罗就希望大卫留在他身边，常常为他弹琴。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如果他没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他怎么可能弹琴啊，对不对？他因为常常的弹琴，他常常的敬拜赞美神，所以说他弹的这个琴啊就能够让人舒服舒畅，让扫罗舒畅，能够得医治。所以思琴是个很好的事情，我们让孩子思琴啊，别让他只练世界的音乐，考过几个级就完了，没有用的。你知道你练他弹琴弹到，你看试试，你试一试，弹到20岁以后你看他还弹不弹。真正的他就是要在敬拜，在殿中要敬拜神，他要弹出赞美诗来敬拜神，这才是最重要的。 啊，用音乐来敬拜来赞美，他自己弹的时候他自己都和神亲近，这是一个啊真正的一个侍奉的生命。所以说大卫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灵性啊，他有音乐的天赋。那我们说大卫是一个神勇得胜的青年人啊，大卫在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就崭露头角。你知道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对阵40天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啊有一个人是个巨人叫哥利亚，这个哥利亚哈他羞辱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啊，骂阵骂了40天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那40天每一个那把这个以色列人弄得这个心都消化了，扫罗都觉得打不胜他，为什么呢？这个人太高大了，没人打过他。你看这些人啊，体贴肉体的人就是觉得哎呀打上去战争去打仗就得死，就怕，就里面有惧怕。大卫不一样，大卫呢他只是去到这一个战场上去看他的哥哥，听说有人在羞辱神啊，他不行，因为大卫有一颗祭邪的神，他敬畏上帝，他心里面他不能够容忍仇敌羞辱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军队的元帅，所以呢他就起来去征战，他就起来征战。他就怎么征战啊，他说你是什么，你是靠着这一个刀剑和铜器，我靠着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啊。啊，他就拿了一个光滑的石头就把哥利亚给打了，打倒了，然后就拿着刀就把他给砍了。所以你看这一个大卫啊，他是一个神勇的人，但是这个神勇是基于他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敬畏。我们越体贴自己的肉体啊，我们越体贴自己啊，我们越是看重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啊，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越不长进。我们越看重上帝，越以神为中心，我们越是觉得上帝在我生命中是太重要了，太宝贵了，而且我们越敬畏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任何的一场属灵征战中我们都是战无不胜的，因为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要重视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要看重上帝啊，我们要重视神，让神做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啊。我们说他经历坎坷啊，他是一个逃亡者。大卫我们说这一个他神勇，他不得了，他为了娶这一个扫罗的这一个女儿啊，他去给扫罗要啊，扫罗就跟他说我给你立约哈，你只要杀了100个非利士人，有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啊，我就给你这一个这一个把女儿嫁给你。大卫去了，杀了多少个？杀了200个，哇，双倍。那扫罗不得不履约，把自己的女儿这个米甲嫁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是一个神勇的人，可是因着他的神勇啊，遭到嫉妒。扫罗怕，他有这一种不安全感，他害怕大卫有一天取代他，所以呢就要去杀他。那大卫只有逃了啊，只有逃了。他逃到哪里去？他逃到哪里都有人告密啊，都有人告密，他就逃到了旷野。所以大卫的英雄壮举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啊，却招来扫罗的嫉妒。他感觉到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啊，就一心要杀死大卫。于是大卫就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扫罗呢就四处搜寻大卫的命啊。啊，你看这一个撒母耳记，你读的时候你就读到这一个大卫在这边跑，扫罗在那边追啊，常常就是就近在咫尺的啊，但是神总是眷顾他。上帝在这段时间里啊，塑造大卫的生命。大卫曾经装过疯，逃到亚杜兰旷野之中，在洞里面啊，都与那些欠债的困窘的人和他在一起啊。你说这一群人和他在一起还有什么希望？可是大卫却和这一群人啊，他们建立，你知道大卫很多的这个诗篇啊，都是在亚杜兰洞写的。在那段日子里，大卫训练这一群人成为敬畏上帝的人。神的国度就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立了。所以有一天神就使用这一群困窘的欠债的窘迫的人啊，建立了神荣耀的国度。所以感谢主。所以你看大卫就是这样的，在困苦痛苦流离的日子里，他紧紧的依靠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知道痛苦的人啊，软弱的人，孤单的人啊，在自己生命中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去读诗篇，你会大受安慰的，大受安慰的。最后我们说大卫什么，他是成为君王，他得胜了。扫罗死了以后呢，大卫在希伯伦做王， 7年零6个月。当他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是30岁，然后呢到33岁的时候他正式登基做以色列的王啊。所以他呢最后一共做王是40年啊。他治理，在他的治理下，他使整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啊，实现了上帝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啊，他最后做王是上帝完全成就了他。然后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是大卫啊去迎接这个约柜啊，进入到这一个圣所啊，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可是呢我们说大卫他做王了，他是一个得胜者，但是呢做王生活就会变得很享受啊，他的这些军队在前面打仗，他在下干啥，他天天在家睡觉啊。有一天啊他睡觉睡到太阳西平，就是快要到下山了，闲着没事了，吃饱了喝足了，在宫殿的这一个平顶，他自己在那晃悠晃悠晃悠，一下子看到一个，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在那里洗澡，是谁的妻子啊？乌利亚的妻子。他就动了一念，他就把这个女人招进宫来，就跟她同床了，通奸了，犯罪了。结果乌利亚的妻子8:18就怀了孕，这可麻烦了。怀孕怎么办？她要掩盖自己的丑行，能掩盖得住吗？掩盖不住啊。她呢就把乌利亚招回来啊，招回来以后让乌利亚跟他妻子同房。可是乌利亚这一个军士啊，他非常忠于大卫，他不愿意与妻子同房。他说我来了以后哈，我的这个士兵在前面打仗，我要怎么样保护我的主人。他晚上就带着家仆啊睡在大卫的门口，保护他，给他做侍卫。忠心不忠心啊？忠心。哎呦，大卫说怎么办啊，他也不给他同房啊，八十八怀的这个孕啊，又他又不能接啊，接不对吧，这个孩子好像就是这个掩盖不过去啊，怎么办啊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哎，他就使了一个诡计啊，让士兵到前面冲锋，突然间撤退，就留下他一个人被敌人射杀。坏不坏啊？他以为哎呀，总算是搞定了啊。你说这个人啊犯了罪啊，没有圣灵的责备啊，你看他还不知道是问题的时候，先知啊这一个约拿啊，是那个拿单，先知拿单就走过来，就给他说，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如果有一个大户人家有很多的羊，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小羊羔啊，结果这个大户人家他这个羊啊，他不舍得吃啊，等到他招待宴客的时候，他把那别人家那一个那个穷人家那一只小羊拿来去招待别人，你遇到这种事情你会怎么样？大卫说这个人是还有这种人，我一定要重重的去办他。拿单就说那个人就是你。哇，大卫一听啊，他就知道他犯罪了，他知道自己掩盖不了自己的罪了，他立刻跪在神的面前就悔改认罪。你知道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他祷告悔改啊。结果他8:18生下的那一个孩子就死掉了，因为他犯了这一个罪啊，神就管教他，从此以后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你知道后来他的孩子也叛变啊，要杀他啊，他整个这一个家族啊搞得真的是他的儿女骨肉相残啊，非常的糟糕。所以大卫因着他犯罪受到的管教啊，受到了报应啊，他是一个灵性失败的受罚者啊，被管教。所以大卫，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卫他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啊，他犯了罪他立刻就及时悔改啊，立刻就及时悔改，他没有继续在这个罪恶之中沉沦下去。他认罪悔改呢啊，他没有像这一个扫罗一样啊，犯了罪了不悔改还要找借口啊顶嘴。可是大卫没有顶嘴，他直接就怎样，他直接就是啊犯罪啊，他直接就是在犯罪中他就悔改啊，他就接受这个谴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大卫有这个属灵的根基，他有属灵的根基。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属灵的根基，当 你被责备的时候，明明是好的，你心里面都会觉得不舒服，你都不舒服。所以有时候牧师啊，你知道今天的牧师啊，要想去给一个信徒说句真话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今天属灵人太少了啊，真正一个属灵的人，你只要给他点到为止，他就能知道哦，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所以真的是求神怜悯啊！大卫虽然是灵性失败的这一个受教者，但是呢，他悔改了，他悔改了，神没有弃绝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大卫成了一个安静谦卑的老人。大卫，我们说他的一生有高山有低谷，有软弱有刚强，有美善有丑恶，但是大卫却能认罪自省，承认自己的过犯。他自始至终都是忠于上帝的，他从来都没有背叛过神，他谦卑听从上帝的这一个听命于上帝。所以我们说大卫的晚年啊，记载是不多的，不多的。他晚年的时候，因为他睡觉可能冷啊，就有好心的臣仆啊，就给他找了一个处女啊，给他暖身的，他都不动，他都不动，他都不要去碰这个。这个说明他的心啊，那时候已经有圣洁了，有圣洁在这里面哈，这个很重要。他在这一个晚年的时候，他非常的安静，不再凭血气行事，处处谦卑在神的面前啊。这一点啊，我们透过这一个啊，这一个历代志里面就可以看到啊。所以我们说大卫到晚年的时候啊，他是非常一个谦卑的人啊。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也要真的是也要去懂得去安静和谦卑啊，不要直到等到老才安静谦卑，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操练。那大卫呢，我们说他有非常多的美好的生命品格，透过他的一生的阅历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好的生命品格啊。他有他的领导力，我们说他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绝对顺服神，对神有感恩的心。他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下属，对与百姓啊，有恩慈的善心和包容力。他将荣耀归于神，不居功自傲，愿意将伟业托付给后人完成。你看，这都是大卫的他的一个美好的生命品格。他有，虽然这个人也不完全，但是呢，他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属灵领袖中所要具备的美好的品格，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值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去学习的啊。第一个呢，我们说他是敬畏神。他对神是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听命，他爱神。有一次啊，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啊，其实有两次的机会大卫是可以杀掉他的。一次就是扫罗大姐在一个山洞里面，其实大卫就躲在那里边，在后面一枪就可以从背后刺透他，把他给杀了，但是大卫没有杀。还有一次呢，这一个扫罗睡着了这一个他的下属啊就说，哎，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家伙给他干掉吧。哎，大卫说不行，他是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敬畏神啊，敬畏神啊。他是因为敬畏神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从来哈，他没有因为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原因啊去做一件事情，他凡事都是听命于神，听命于神。而且呢，这一个他呢重视神的话，你知道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他要听神的话，他听神的话，神让他去打他就去打，神不让他打他是不去打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做事情啊，如果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啊，一定是凡事啊都是让神去来做，神让神做主，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做，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还有一个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充满恩慈的生命，恩慈啊。大卫有一颗恩慈宽容的心。你知道有一次哈啊，大卫他这一个他的这一个家眷啊，还有财物啊，包括他家属的家眷和财物，全部被亚玛力人给掳掠了。掳掠了以后，这个他们这些勇士啊，大概400个勇士一看，哎呦，怎么办？我们的这一个家属和财物都被亚玛力人给掳掠了，因为他们出去本来要去征战的，回来以后呢，看到自己的这一个阵营啊，阵地啊已经被洗劫了，他们的营地已经被洗劫了。哎呦，那个时候那些跟随他的人要杀掉大卫，气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大卫就问耶和华神，要不要去，能不能追他？耶和华神说能，一定能追得上。他就去追啊，那时候追到哪地方呢？追到这一个比俊西的这个地方，有200人啊，就走不动了。哎呦，过不了那河了，累了，因为他又要赶路程啊，要赶到仇敌，累啊，累了以后怎么办？ 那大卫呢也没有责备他们，说那你就在那上待着吧，啊，待着吧。剩下的两百人继续的去追，最后追到了，把亚玛力人给杀了，把这一个妻儿财物全部都给夺回来了。夺回来以后啊，你知道那里面就有恶人就说话了，说你看那个在那地方休息不愿意给我们一块上战场的那一群人啊，咱们把这个夺来的这个除了这个妻儿还给他们啊，这些财物啊就不要分给他们了啊，因为他们没打仗，我们给他干啥？大卫不说不行，我们都要平分。所以说你看这大卫的这一颗心啊，他有恩慈的心，当别人软弱的时候他体贴别人的软弱，当他得胜了以后他把这个战利品啊他依然给这些软弱的人分享，这是一颗恩慈的心。其实教会有时候侍奉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有时候啊我们有些同工啊弟兄姐妹累了啊软弱了，我们要体贴他的软弱啊，体贴他软弱啊，他这段时间不舒服啊，他难受啊，就给他休息，给他休息啊。千万不要因为有些人啊他在属灵上的追求啊有一段时间软弱就责备他啊，千万不要责备他，用恩慈的心来待他，恩慈的心来待他。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大卫，他无论在任何的过征战中得到的战利品他都会给以色列百姓的分享的，这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有一颗恩慈的心，而且呢他有一个宽容的心。你知道扫罗的孙子，扫罗全家基本上都快都给灭完了，就只剩下这一个约拿丹的这一个儿子啊，米非波设啊。那大卫呢纪念他和约拿丹之间的恩情，就善待米非波设啊，给扫罗留了一个后。扫罗被杀的时候哈，大卫还痛哭流涕啊，还为他作歌啊，来纪念他。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有宽容生命的人，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反抗过反叛过这一个扫罗，他从来没有反抗，他的心是忠于扫罗的，只是扫罗这一个人有嫉妒的心，不想不能够容忍他，终身想把他给除掉，把他给除掉。所以扫罗这一个人是属肉体的，大卫这个人是属灵的。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大卫是预表的基督，预表基督啊，他是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啊，他对神有感恩的心。大卫有七个兄长，自己是最小的啊，是不被重视的一个。那父亲从小呢就把他放在旷野里牧羊，他的一生全靠神的眷顾和提拔。大卫做王以后啊，他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说什么？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你看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象，他心里面他觉得我就是一个牧童而已，我算什么，可是神你却让我做了以色列的王啊。你说这样的一个人，他至始至终他都知道是上帝在他的生命中带领他，这是一个多么敬多么有一颗感恩的心啊，将所有的一切，我所有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今天我无论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啊，我银行里面的账钱多了啊，上百万了，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赚来的，是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啊。所以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啊，知道这是上帝，该奉献的时候要奉献啊，十一奉献是最基本的，上帝给我们的啊，比我们所拥有的还要多，所以还要多。我们常常只是给了神一小部分，神就已经就是很看重了啊，十一奉献这十分之一嘛，但是上帝给了我们是百分之百啊，所以真的是求神来怜悯哈。那在诗篇中有许多的诗歌都是表达了大卫对上帝的感恩之心。最后我们说他传承使命，他是能够将使命传承下去。大卫做王以后他有一个心愿，就是为耶和华建殿，可是耶和华神不让他建殿啊，不让他建，因为他手中流了太多的血，他杀了太多人。作为一个国王，作为一个君王，能够为耶和华建殿啊，是一件丰功伟业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是功成名就，以他的这一个身份是完全可以给神建殿的，但是当神说你不要建的时候，他就没有建，他将这一个使命传承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做领袖啊，能到这一个地步真的很不容易啊，有时候能够真的是我们说能进能退才行，能进能退才行啊。他顺服神啊，把这一个建圣殿这件事情托付给所罗门。所以说我们说属灵的领袖无论做多大的事情都不能随意而行，仍然是以神的旨意为先，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所以今天你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啊，我们都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哈，是很重要的。 扫罗因为不听神的话被弃绝被废掉，但是大卫呢是因为他听神的话，他凡事顺从神，他就成了合神心意的人。不在乎我们这一个人说啊我们能够做多好的事情，乃是在乎我这个人能够顺服神。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听神的话。我们最后我们说，我们从大卫的生命来看教会的成长。大卫的一生啊有很多的起伏，曾在征战中得胜，受到百姓的爱戴，也曾被儿子贾撒龙背叛，生命受到威胁。但我们可以在诗篇中发现，大卫即使在逆境中也不忘赞美感谢神，他内心敬畏上帝，他看重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高过一切，这也是他得胜的原因。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敬畏神，一个敬虔生命的前提就是他对神心怀敬畏，凡事都心怀敬畏，谨小慎微。你知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吗？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想神会怎么想，这件事情神会怎么想，不是我怎么想。如果我们体贴自己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去做的，而且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制的去做。可是因为你敬畏神了，你就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去做，不能去做，不管是有意无意的你都不可以去做。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你会常常在神的面前，你会常常认罪悔改的。很多的人啊不认罪不悔改，他没有悔改的生命，他没有认罪的生活，他只是说受洗那一天啊认罪了，受完洗以后就再也没有认罪的这一个生命了，这个就特别小心。我们的生命啊如果给仇敌留了破口，那个恩典是进不来的。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承载恩典的一个器皿啊，不要在我们的器皿中肆意留下很多的破口。所以说我们要常常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过犯。你知道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靠什么，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洁净一切的罪，涂抹一切的过犯，能够使我们这一个人全然的圣洁，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仰望祷告。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第一件事情啊，主啊求你给我什么，我告诉你上帝不垂听的，你们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神的义什么，就是让我们这一个人在基督的义里面啊，基督的义就是基督的血所成就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认罪啊，靠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啊，活在基督的恩典之中，就是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人。首先你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要洁净自己，所以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大卫是一个常常认罪悔改的人啊，你看他的整个诗篇中啊，他有很多的这一个认罪悔改的这些章节啊。他说我在母腹的时候就有了罪啊，我在罪孽而生的哈、啊。他的那些祷告的声音啊，我在想，让我们正常的一个基督徒这种认罪的祷告可能都祷告不出来。可是他的这一个认罪的祷告都是很彻底的，很赤身敞开的啊，完全的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毫无隐藏啊。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像大卫一样啊，一定要像大卫一样。所以无论基督徒的个人还是教会，只要能像大卫一样啊，对上帝心存敬畏，凡事向上帝谢恩，重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以上帝的生命和生活为中心，凡事让神做主，无论成长的过程中经历多少的起伏啊，也终必得胜啊。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就能得胜。阿们。感谢主，我们唱首诗歌，合神心意，合神心意。